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九章十七节到十章一节，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章二至四节的内容。在读完了《启示录》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之后，或者人忍不住会感慨，看到灾祸仍然不悔改，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这些人的心肠真是相当刚硬，甚至灾难都不能够使到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世人通常是不会突然之间变得不道德和邪恶的，他们呢都是慢慢的一点点的来到变坏，而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泥足深陷，没有办法脱身。凡是容许罪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生根的人，就会发现到自己正是身处于这个预言当中，今日容许试探，明日呢就会变成罪恶，再一日呢就成为习惯，然后呢是死亡和永远的与神隔绝。正如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讲，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如果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变得那么邪恶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走向刚硬的第一步。所以呢，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读完启示六十章一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大力天使从天而来，他所宣告的和之前的不是一样的吗？根据经文记载，这位大力天使的来意很明显，他要宣告降临在地上的最后审判。十章二节描述他右脚踏在海洋上，左脚踏在大地上，那就表示他的说话是对所有的受造物说的。根据启示六十一章十五节记载，第七号带来七碗的审判，这些审判要结束现今的世代。当普世的审判来到的时候，神的真理终必得胜。使徒老约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里另有一位就表示呢是同一个等级的另一位天使。启示录五章二节那里已经提到过一位大力的天使，而大家都认为那个不是基督的。在第十章提到的这位天使，他的装束呢就会很容易令人误以为他是基督。虽然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差役，但是在启示录当中这位天使呢，他显然就是基督的特使，拿着基督至高尊位的凭证，从天上基督的宝座前落来，他是披着云彩，这个就是基督特使的服装， 大有荣耀的云彩和基督的再来有关的。但是这位天使不是驾着荣耀的云彩而降临，他是披着云彩的。还有这个天使的降临不是指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是要来宣告基督就快再来。但你还记得吗？天使曾经宣告过基督第一次降临，现在他们就宣告基督要再来。头上有红的红是提醒人和神所立的约，审判已经就快要来到。这道彩虹显示了神不再以洪水来毁灭世人，脸面像日头，表明天使的身份是指得着荣耀的基督所给予的印记。脸面发光并不表示这个人就必定是神子基督的。根据出埃及记34:29记载，摩西因为神向他显现而令他面上发光，这位天使的脸面发光就是因为他是从基督面前被差派而来。你记得吗？根据路加福音24:4的记载，基督复活的时候，天使的衣服亦都发光。启示录18:1的天使是因神的荣耀而发光，好像日月一样，不过他不是基督。我认为第10的天使不是指基督，正如经文所说的是天使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两脚像火柱，这个亦是天使服装的一部分。他从天降下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宣告，就是通报审判将要临到。这些特征都证明他是基督的特使，主耶稣掌管万有，他是审判大地的主。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就好像米迦勒、加百列这样的天使，而不是耶稣基督。天使将神的威严和荣耀反映在面上，通过他的形象告诉人知，所有的灾难将要按照神的应许而施行。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向上承接5:2头一位的大力的天使。约翰见到天使从天降下，类似的天使下降的情况，例如18:1和20:1都有。约翰既是见到天使由天降下，似乎呢就暗示他现在是身在地上的，先前所见所写的呢是身在天上。有学者指出，启示式的思想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是很自由的，忽然会在天上，忽然又在地上，不需要特别交代了。到这里为止，约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天使的外表，他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做的什么，讲的什么。但是这里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呢，就出现了都挺详细的描写的。每一点有关这位天使的事实呢，都跟神或者基督是有所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天使的重要了。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位天使就是基督，不过我是不同意的。在启示录呢，从来未曾称呼过基督做天使的，更加不要说另一位天使了。这位天使也都没有得到神所应得的尊荣。举例，他并没有接受敬拜。还有，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来到起誓，这个都不像是基督做的事。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火柱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和他们同在的记号。有些解经家认为彩虹是天使有如日光的脸面倒影在云中而产生的。启示录10:2-3经文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敲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小书卷就是我们先前所读到的封了七印的书卷，因为这个是唯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卷来的。根据启示录5:1记载，这个小书卷就是封了七印的书卷，是在父神的手中的。我们要注意， 起初父神是怎样将小书卷交在满有钉痕的圣子主耶稣的手中，唯有主耶稣他能够展开书卷。主耶稣揭开封了七印的书卷，七支号角仍然是这个书卷的一部分，其中六支号角就已经吹响了。主耶稣基督揭开七印之后，将书卷交给天使，最后天使就将它交给约翰，并且呢是叫约翰吃了这个书卷。这个书卷标注了大地的拥有权，以及主耶稣掌管大灾难时期的审判。现在书卷已经展开，审判就快要到来。这卷书赋予天使权柄，为基督去宣告出他对大地和海洋的主权。天使的一只脚踏在海上，另外一只脚踏在地上，宣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神要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指示他们说，地不可永埋，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或者你会以为自己在世上拥有一份相当好的房地产，你持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份地契终于来到你的手中，你亦为这块地用了很多的钱，你以为土地是你的，不过你是错的，你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追溯得还未够长远，因为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这块地是谁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地产其实是属于神的，无论你是谁，你都未曾来到去为这块地给钱给神。根据诗篇二十四篇一节记载，大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神。神不但宣告他拥有大地，他也宣示他拥有海洋。诗篇第八篇六至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说，海洋都是属于我的，就好像我拥有大地一样，我将他们赐给你，我将人类安置在地上。人类呢，其实都是住在地上的房客，有些人呢从来都没有交过房租。我们是住在神所创造的大地之上，而这块地完全属于神。人类也都根本比不起租金。这位天使为主耶稣基督宣告出他对大地和海洋的主权。古时候呢，当人要占据一块土地的时候，就会在地的四周围插上一些的旗帜，去宣告他对土地的所有权。自古以来都习惯用这种方法，只要人类占有了一块空地，他们就会立即宣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主权。现在这位天使他手中就握着大地主权的文件，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用洪亮的声音为基督来宣示主权，藉着审判，地上的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主耶稣就是造物主和救赎主，万有都属于他。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经文称这个书卷做小书卷，是因为大灾难的时间不会太长。启示录第十章大约是到了大灾难的中期了。经文告诉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应该讲的都讲了，所以呢被称为小书卷。罗马书九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 大灾难的时间是很短的。主耶稣亦都讲过话非常短，但以你话有七年，这样不算长呢？七雷发声就是指神同意天使所讲的。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三节话，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约伯记三十七章五节话，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有位学者就说，犹太人习惯称雷声做七雷。诗篇第二十九篇虽然是一篇短诗，但是耶和华的声音这句说话却出现了七次。以色列称雷声是神的声音，神的七雷。我们要认真读经，并且呢要读出约翰原来的意思。这节经文的七雷就是指神的声音，我想这个是主耶稣在天上所发出的声音，主认同这位天使为主而作的宣告，因为他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小书卷是指被启示的预言，而学术界对小书卷的内容呢就有以下的四种解释。第一就是四福音书或者是新约圣经。第二，神启示给使徒约翰和信徒的特别启示。第三，向堕落的教会发出的审判书。第四，将来成就的第十一到二十二章的内容。当考虑到小书卷这个名词当中包含了将来成就的预言的意思呢，咁大多数学者就认为刚才讲的第四种解释呢就应该最有说服力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句当中的海和地其实是指全世界。因此呢这句说话就表明小书卷当中记载的话语将要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来产生影响力的。这位大力的天使手执的小书卷显然呢就是记录了即将来临的审判。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表明他在全地有统治权。五章二节当中的大力天使和一卷书呢是一起出现的。那卷书内内外外都写满了字。而十章二节当中的天使呢亦都是手拎着小书卷。不过小书卷这个用语呢就没有什么前例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是不知道小书卷实际的意思是什么。事实上呢这个用字已经是包含了小书卷的意思在里面。书卷的所谓大或者小其实可能只是指内容的长短。如果这样的话，体积的大小其实就不重要了。如果这里的小书卷是指体积，这样它的比喻意思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只是神永恒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书卷是展开的，原文呢就用了完成分词式，可能是暗示它永远都是这样打开的。书卷现在不是隐藏的，将来亦不会隐藏。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左和右的分别在这里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踏海踏地分明表示出一个掌管的权柄。而天使渡海如履平地，踏海踏地同时表示这个信息是关乎陆地海洋的，换言之这个是关乎全世界的。天使站立的姿势也都暗示了天使的巨大。世人轻视信徒和他们微不足道的教会，以及他们不值一提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的基础是神的道，而神是大而可畏掌握宇宙的神。目前虽然是有云彩来遮盖，我们不能够毫无阻碍地见到神，但是我们是能够辨别出他 是横跨六海，大而可畏。没有任何东西比神的话语更加重要。神的说话高于一切，统管世上万事。同五章二节第一个大力天使一样，现在这个天使大声呼喊，好像狮子敲叫。天使呼喊完毕，跟着呢是七雷发声。七雷之前在原文当中是有冠词，说明了它是一组特别的雷，不是随随便便的七雷。而有人认为这个是指神的七重声音，因为诗篇二十九篇三节当中就以雷来形容神的声音。不过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的推测，而这里呢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解释的。启示六十章四节说，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七雷呢明显是神的宣告来的。约翰就很忠实的记载神给他的异象。当约翰正要准备将亲耳听到七雷的说话写低下来的时候呢，咦，天上有声音禁止他写低。既然这个是一卷启示的书卷，那神为什么又要隐藏一些事呢？在启示录当中只有这一件事是被封上的。在启示录的结尾，神清楚地说，他已经讲明他不向世人隐瞒。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现在神不给约翰写下七雷的信息。如果这位天使是基督，那约翰一定会俯伏敬拜他。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当他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扑倒在主的脚前敬拜主。很显然，这里呢约翰没有敬拜天使，因为他前面的只不过是一位天使。凡是自称知道七雷是讲什么的，其实呢这些都是猜测。因为主耶稣指示约翰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因此呢直到今日，这个依然是一个奥秘。你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千祈不要妄加猜测，甚至以为自己知道。我们呢都还是单纯地来接受神的说话，从其中去领受教导。虽然启示录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但是神还有很多奥秘没有告诉我们知的。使徒老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话，天上的声音亦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声音。这个书卷当中多次出现天上的声音或者声音，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这个声音。第一，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例如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四章一节、十八章四节、二十一章五节。第二，这个是天使的声音，例如十四章十三节和十九章九节。第三，是殉道者的声音，例如九章十三节。七雷不单止发声，而且是讲出了有意义的说话。当约翰正要记录低七雷的内容呢，却是被禁止了。边个禁止啊？嗱，我哋唔知道。不过禁止嘅声音系由神而嚟嘅。经文喺呢度指出，声音系从天上嚟啊嘛。天上有声音话：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新约圣经里边呢、这个封字用嚟形容隐藏嘅呢，就只有十章四节同二十二章十节。封喺古代经常攞嚟呢作为识别同埋作证之用。但在启示文学里面，封就是可以指隐藏不宜。有学者说封指隐藏是启示文学当中的专用语，而这里就以封字用了在一个说话上面，而不是用在文字上面的。这个做法就比较绝无仅有。不过用隐藏去解释这个封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下面又再加重语气讲得很清楚，不可写出来。要诸多猜测，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七女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呢？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有关审判，不过有人亦不同意，因为七印七号所叙述的审判已经够多了，再审判都是多余啦。而且这段说话的对象是教会而不是世人。用这种解释呢，就会将七类变成为毫无意义的了。既然多余，为什么神还要启示啊？所以依我自己来看呢，七类的启示就是特别给约翰自己的。约翰分明呢是听得清楚明白的，不过他就不能够将启示传递给其他人了。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的记载，保罗原来都有过同样的经历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